没心没肺，
万事 OK。
大家好，我是慧琪。
大家好，我是凯文，欢迎收听
万事 OK 社。
来咯，今天晚上录
晚上
今天是我上班第一次之后来录音，对，就是开始社畜的生活
我让你尝尝我的痛苦，
但目前觉得还好啦，还可是我才刚开始上班。
对，因为你才刚开始而已。
对，那今天呢邀请到了我一个朋友，在这次还是我的朋友，下一次应该会是你的朋友。
对，下一次就是我朋友了。
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一个朋友，是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他认识的我觉得不外乎我认识的朋友都超级荒谬。你知道我在哪里认识他的吗？我在那个转学到一个新的学校，然后我那时候参加社团，那甚至我们两个不是同一个社团的。嗯，我们那个时候不是社办，我们是社桌，所以桌子跟桌子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很
桌
没有很远我们就没有隔得很开。然后那个时候晚上就大家会窝在那边嘛，对不对？然后也因为窝在那边，然后大家就要不要一起吃饭啊，然后吃饭吃久了，就他本来是也不算我的朋友，是我朋友朋友的朋友，然后这样随便乱串串在一起，然后到最后聊天认识的。
聊天认识的，聊什么？
就一起吃饭啊
要问到很 detail 聊什么。
甚至是其实我们认识的时候也没有到很就是交流很大，我们是真的到最近，我们不是创办这个节目嘛，对不对？
创办
哦，开始录这个节目之后，然后他就看到我 Instagram 上面有分享我们节目的问题，然后我们节目在录什么东西，然后他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一些问题，他就问我，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这位朋友，他叫731。 Hello 731。
大家好
他有点尴尬，没关系，你不要紧张，
没事没事，
就第一次录音都是这样子的。你要回去听听看我们第一集跟第二集不要还是不要好了、
可是我朋友有真的有听过你们的、
真的吗？
真的假的？
对，我就是我今天来之前我跟我朋友讲，然后我就说我要来录 Podcast， 他们就说哦哪一个，我跟他们说万事 OK 社，然后就说他好像听过。
哇等一下，
我
们要成名了吗？
我现在非常激动。
我们还说，他还说、好像蛮有名的。
没有啦，
没有啦，哎呦，
只是对啊，就只是之前有经过排行而已。
手在那边弄什么啦？
好啦，就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感谢你的朋友。那今天呢，重点还是回归到我们今天想要聊的话题。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有些特殊，每次都讲话题很特殊。
对，
今天。算是比较沉重类型的话题，因为过往我们都是聊一些感情嘛。那这一次我们聊的比较多是情绪，一些个人观感面的。我们讲到的是，当一个人面对到黑暗的时候，那他的黑暗面如果大到已经快要藏不住了，也就是你已经快要可能隐藏不住的话，我们才会发现说，原来完美主义是每一个人的枷锁。对，那会有这句话的起因是因为呢，刚好731他就是跟我分享了这个文章，然后我拿给慧琪看，我说那我们刚好要录这个，那我们就可以录这一个内容。我觉得这个内容是很值得我们去思索的，就是我们所谓人，我们要叫做隐藏自己的黑暗面吗？还是说其实我们是能够去展现自己的黑暗面，但这个黑暗面其实也不算是我们的黑暗面。这篇文章就在探讨这一些东西，
正视这件事情。
对，然后可能731他有一些特别的感触，待会要跟我们分享。
OK，
可以。
好，那这个故事的开头呢，讲到说作者他在他还是小时候的时候，然后大人们总是会跟他说要听话、要乖、不要惹麻烦。作者就不明白说他到底有哪里让这些大人感受到他是一个不听话或是不乖的小孩呢？然后他又哪里麻烦了？所以他就在他心中就有一点点产生疑惑，就是。到底什么所谓是乖，什么所谓是听话，什么所谓是麻烦？很多人过去的时候，大人常常会跟他说为什么不跟大家出去玩，然后他就会张望着那些出去玩的小朋友，然后不回答那些大人，因为他觉得他始终没有被得到理解。对，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出自于一个36岁的重度忧郁患者。那我们可能从他的故事的内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的叙述其实是有很片面的，我们很难去体会到说，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跟他一模一样情境人，我们很难去体会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借由他这样子的反思，他就写到说，在名为社会的枷锁下，我的完美个性正在逐渐崩坏，也就是父母期许他是一个听话的小朋友，然后他每次听到父母的话就感觉说父母是在指责他，就他的指教他会觉得是指责，听到类似他觉得说他怎么样可以做更好，他就会反向认为说这句话是不是在抑制我觉得我不好，或是觉得我应该哪里要思考要改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他觉得他被社会枷锁所框架的关键点。然后同样的，他在长大的时候呢，他父母就跟他讲说他就是要好好用功读书才可以出人头地，他每天也都听着他的爸妈讲说，就是啊，人赚钱很辛苦啊，然后你考这个什么成绩，为什么不再努力一点就可以得到满分，所以他就自己就活得更努力。来，慧琪，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是不是其实长辈们都有一种讲话都会有一种贬义的概念，就是你为什么不，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点、欸、
你说贬低他然后来让
他
们，
他应该就像我们说的潜意识嘛，你就觉得说我要这样我要这样啊，你不能说我不要这样啊、嗯、你如果一直想我不要这样，那你自己就会觉得就是你会一直想到那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其实长辈们本身可能他们出自善意，他们是觉得说我是为你好，但是讲出来的话又会让你觉得说这样真的是在为我好吗？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说这一件事情？因为你可能同一件事情，但是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说，可以是用贬低的方法，也可以是用鼓励的方式，对吧？嗯，我觉得是不是通病啊。
其实你有遇过类似的问题吗？
有，因为我家人就是比较偏向这样子的处理方式。讲一段我的经历，就是我的前任他在各方面都很好，成绩啊或者是做人处事什么的方式什么都处理得很好，然后我爸妈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种你为什么不跟他多学学、okay、会开始去比较，但是在那个角度下去想会觉得说所以是我不够好吗？但我还是你的小孩啊。对，但我就是觉得这种比较的心态可能他本身是希望我可以更好，
对，
他觉得我可以变得更好、他希望我跟他学习，但我觉得用这种处理方式下去的话、不妥当。
对，这是通病啊。我觉得很多，
我觉得这好像也不能拿来讲说是亚洲的教育方式或者是什么的，我觉得好像不管是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一种。我觉得可能就是家庭里面自己的教育方式本身就是这样子一直延续、一直延续下来，他被从小教的方式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去教他的小孩的时候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教。
这会导致就是我们其实以社会的观感来看好了，我们在出社会之后我们就是每个人都必须要保持着很高效的执行力，然后我们的产能必须要很高才可以获取我们在社会上的一些地位的认可或是一些薪水啊人员啊，就是类似像这样子、大家会觉得说哎、你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所以我想跟你变成朋友，
就是把这件事情画上等号了。就是
这件事情本身没错，可是我们常常会认为一个人必须要一直保持在这个很完美的事情上面、所以就会开始我们发现说哦，我们曾经其实很有兴趣的事情，可是到最后面我们会变成我们一个枷锁。例如说朋友觉得你是一个很会拍照的人，那你就必须每次拍照都拍得
很
好
看，都很好看哦，压力很大，
没有必要，真的。
对，然后就跟七三一，他是一个很会跳舞的人，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吗？你自己跳舞，因为他之前也有跟我分享过，就是他有时候跳舞的时候他会觉得他今天跳的舞很糟，虽然我看不懂啦可是他就会跟我分享说他跳舞跳得很糟，你是怎么样有这样的感受？
因为我自己跳舞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今天一整天练完之后我可能会录起来我今天跳的最后一支、对，然后我会回家的时候会去看一下我到底跳了什么。那有时候去看会发现有一些东西真的是有带着当下的感觉去跳的，你可以看得出那一支舞到底是想要传递什么样的感觉、但有些时候你就是看一看会有点皱眉头，就是说这到底在干嘛。你不知道他到底在，就是你看不懂你荧幕里面的自己现在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行为。很像就是为了跳而跳，并不是把自己的感受给抒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就不懂了？
听不懂，来，
我们是
你们两个是同系的吧对不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找这个学弟来录音的时候才发现说，他跟李慧琦是同一个
学校，同一个系，
同一个系，只是不同组而已。然后这个范围不太懂，你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这个是要怎么带到你身上？就是要怎么带到你身上？
不用特别带到我身上啦
啊，因为我们两个就是这种事情就只能意会啊，没办法言传。你是就是看感觉。你会知道你今天在做这件事情，你在表演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上心。
这让我想到我之前有采访过一个国际舞团的创办人、然后 他本身也是一个舞者。我跟你讲那一个访谈我从头到尾都在发呆不是我真的想不是我真的觉得他没有内容，而是他内容已经有点升华到就是
哇，抓不到你所力所抓不到抓不到。
对，毕竟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市场其实是走向国外的，然后在台湾他们觉得台湾这个市场就是太小，所以他们并没有说他们不走台湾，而是他们在台湾没有办法获得认可，然后他们玩到国外的时候获得更多的认可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更往国外去走。然后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不能说我们崇洋媚外，可是我就觉得他们舞团跟台湾的一些舞团比起来相较就还要来得更
好好讲话
我不管
更有前瞻性
就还要来得更高级 真的，我觉得那个是资源的问题啦，就我们可能在这边就相对资源比较少，会获取的那个经验就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多能够展现的东西。
对对 对, 对，其实我讲认真的啦，对于表演艺术这个产业来说，在台湾真的跟国外一些国家比真的差很大，
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比较少啊，我们人少的这个基数下，然后再分下来之后，在意这个产业的人就相对来的更少。
欸，你有没有想过是大家接受度没有那么高？
我觉得可能是在于大众的眼光，他可能觉得
哦，跟文化也会
值得拿来表演吗？他们会去质疑，但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艺术，它都是应该要被尊重的，
懂吗？
我懂啊，因为上次采访完之后，我就知道说哦，其实我们做自媒体，然后跟这些跳舞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事情，我们用不一样的方式在呈现，所以有人想要听我们节目，就代表说有人会想要看他们跳舞，
各位听众，
基本的原则是这样子，基本的原则是这样子，对吧？对啊，所以只是他会因为一些社会的观感，那我们可能像是我前阵子接触到的虚拟货币好了，亚洲地区，也不用是亚洲地区，韩国跟台湾就会比较认为说，哦，这个所谓的虚拟货币它是比较投机的，可是在日本或在东南亚，他们就认为说，哦，虚拟货币其实就跟股票他们一样，就一样，就拿来就是一个投资的工具，你要选择，你可以选择你想选择的，所以社会文化会影响我们去对一个产业，
对
有一个刻板印象，或者说觉得它特别好。那回归到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当我们在做那么多事情之后，我们很多时候做到最后面就会开始觉得，哎，这好像已经不是我想做的，我们可能本来自己很有兴趣的人，
很有兴趣的人
类好，我们可能本来自己生活中自己曾经可能很有感到兴趣的人事物，然后我们一件一件的会因为这样子的消磨而消失，可能因为别人需要我们过度完美，然后我们下意识去接受我们必须要很完美的这个指令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的去得到一些挫折，挫折久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哦，我好像没那么喜欢这件事情了。我们聊到这边是也发现了，其实不管是人或者是自我、身心灵、感情、家庭，全部都是同一个轨迹的。你看像感情，我最近比较深刻应该是感情，就是感情上面你可能本来对这个很有兴趣，然后你们两个会一直执着在想要有一段好的感情，可是必须没有办法接受感情其实会出现不好的这个情况，有可能你接受了，可是你们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会慢慢消磨。对，所以什么哦，很多时候都是到我们真的去发现说，哦，原来这件事情是慢慢被我们自己消磨掉的时候，我们才会当下很自责很懊悔。家庭也是，自我也是。
对，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是自己不自知的，就像是作者他自己讲的，他那个时候遇到类似这样子兴趣消磨的情况的时候，他是把他以为是就是职业的倦怠期，他觉得说他就是最近可能职业倦怠期发作，然后他就是稍微调息一下工作的心态就可以了，那在这个期间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去把下班时间填满，试图让自己就强试图强迫自己去做那些其他自己本来应该觉得要做的事情。但是那其实就让自己再更加消耗下去了。为什么这一集感觉都我在讲话
你的思考比较有前瞻性
比较高级
然后在这个消耗之后呢，他就发现说他半年过去之后，他发现这些情绪他没有因此而调适，他并不是因为职业倦怠期，他反而让自己的情绪变得更加焦躁。我必须得说我讲到这边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很有很深刻的体会，因为我是一个蛮容易焦躁焦虑的人，我就是很焦虑型依恋的人，所以我看到这边之后，你看到像对身边周围的事情开始感到懊悔，就会觉得说哦，开始要去计较，可能是过去我们可能不会在意的一些小小的举动，可能是李慧琪他今天可能帮我买水，或他今天没有帮我买水，我可能就会对他说，哎，你怎么今天没帮我买水，类似这样子的，他没这样做过啊，可是对，但是我就会开始进行一个自我评估，我会一直觉得说，哎，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对我，那我不断的去反省自己，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去归纳自己的情绪或自责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们完全从到尾都没发现，他其实可能是从我们一开始讲到什么，他可能是从我兴趣，然后我一直要觉得这些兴趣是很完美的，我觉得这段感情，我觉得跟家人相处必须要很完美的，而产生现在的情绪变成什么，我自己很自责，所以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自责什么，这是一个潜意识产生的能量。对，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想告诉大家的是，有时候你需要认知到自己，我们常常会说认知自己，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认知自己，我们就要，所以我才说读书很重要。
我可是平常都会看书的人。
是吗？
是啊。
来说说最近读了哪一本书。
我最近读那个潘伯林的，他是一个就是、
我知道他是一个作者，来来
维诗词、那本书是什么？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反正我看到那本书我看
看来应该是昨天没有看的。
我看到哭啦。我看到哭好不好？
好 OK， 献给我们看书看到哭的慧琪。好啦，所以到最后面这个作者他写给我们的东西都归咎到一个重点，就是当你曾经的日常变得不再正常，而你习以为常的那个不正常有什么是正常的。
来，我们请七三一讲一下。
我自己带入我自己的感受的话，我会觉得说当我熟悉了这件事情，那它已经不会再是我熟悉的那个模式的时候，我反而去熟悉了那个我不熟悉的模式的当下、我还会去记得说那我原本熟悉的那个模式是什么吗、有点，我觉得他这句话有一点意思，可能是迷失自己，
陷入在一个自我怀疑的一个回圈里，
他已经忘记了他最一开始所带的情绪去面对事情的时候那个情绪是什么了，他已经用成他可能被外界所影响的东西去带入之后所产生的情绪去看待事情、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段话真的有可能，他后面又说这个是我当下有感而发的一个感受，那我觉得这应该是他在发生了这一些事情之后有了这一些感受，然后才变成了他现在这个人。
很好很好。
所以这些问题其实都导向一个，就是不管我们人生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能读书，我们可能感情，我们可能生小孩，我们可能有一些经济的压力，有一些家庭的压力，我们最终导向都是一个问题而已，就是我们必须要先爱自己。我们很多时候去烦恼很多别人怎么想，又或者是你看像工作就是别人怎么想、感情就是对方怎么想、家庭就是家人怎么想、那其实导向都最后一个，你要先爱你自己，你才有办法用一个健康的心态，用一个 也不能讲健康，用一个比较正常的心态，你知道说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的这个心态去面对一个人事物。
但我觉得爱自己这三个字好像纵观来讲大家会觉得就是对自己好、
对，它有点像是只关注于自己，因为它会有点像是自恋。我讲那个自恋可能是自恋型的人格、而非是那种自恋。对，
懂。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叫做过于不及都不好嘛，因为你太过了，
就变成自恋、
就是、可是你
太少了就太在乎别人。
对啊，这拿捏
拿捏
拿捏这个拿捏怎么其实很难掌握、因为你要从什么事情开始学习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遇到相同的事情。
其实你有拿捏过类似的事情吗？
我好像没有一次是拿捏好的。
我好像没有一次真的拿捏的好。
我刚以为他是要讲说我好像没有一次这样子的经验，原来是没有一次拿捏好。
啊，那怎么办？
遇过很多类似的事情，但所有、我觉得这个真的跟所谓原生家庭的教育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当初是在你最年纪最小的那个时候，其实是最好把你观念塑形的时候。
对，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从小就是一直在为在乎别人的想法的时候，你到长大你还是一样会继续在乎别人、对，所以我认为所谓的这个做自己，他并不能完完全全是去做你自己，而是做一个舒服的自己。你认为什么样的状态最舒服、那个才是你自己、比如说我今天真的就是一个什么都为别人想的人好了，那我宁愿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时候是我最舒
服
的
状
态。对，这个也是所谓的做自己啊。
你需要找到应该是那个你对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然后他会给你支持，然后不会觉得你很没必要的人吧。
对，
因为我也是还没有拿捏好。
哪里在哪里？
我啦，我自己啦。
啊，哪里啊？
是就还没有拿捏好啊，就是对于爱自己这个部分，就还在学。
所以听起来是最近有发生一些事情吗？是男人吗？
当然不是啊。哦，男人是。
可恶！
哎，可恶！看来有故事，可恶，可恶哦！
怎样？你也是男人吗？
可恶哦！看来是有故事哎、没事啊，我相信凯文应该也
我自己吗？
还在慢慢抓住吧。
从做这个节目开始，我就一直在拿捏什么叫做爱自己，因为从这个节目一开始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已经不是一个很爱自己的人了。也包含了我们从认识那个时候，他一开始认识到的我就已经是一个很非常不爱自己，完全把自己投入在别人身上的人、 然后经过那么多，我觉得刚才讲读书好了，我觉得比较像是在阅读你自己想要去理解，你没有办法透过一本书得到一个答案、嗯嗯、可是你可以透过一本书你去了解到、嗯、哦，其实有更多的想法的时候、嗯、就可以建构出好像类似是自己一个答案。所以我很常做的一件事是我会去书店或者是看网络上的文章，然后找不同面向的内容、嗯、我把它全部都点开来看过一遍之后，我拿了一张 A4 的纸，然后就自己把它写下来，我把我自己觉得最 OK 的地方写下来，感觉在写什么悔过书、啊、可是它可以帮，我觉得写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去梳理我自己对于每一个议题的想法。嗯，比如说嗯，以感情类型来讲好了，我们就要去担心到说哎、欸，对方是什么样依恋类型的人，对方的人格是哪一种类型，对方的 MBTI
、
哦、对方的 MBTI 是哪一个、嗯、然后我们有哪里不一样，然后可能还会包含到星座，可能还有一些议题上的问题，可能是嗯，对方家里很有钱自己没有钱，或者是对方属于一个比较爱自己的人的话、嗯、或者对方可能是一个自恋型人格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你要把它全部汇整起来，其实我们看片面很难解决。
对，
因为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然后你只用片面的方式去解决的话，他说、嗯、啊，我好可能有一部分很像，可是另外一部分我没有这么想啊，所以他就是又涵盖到另外一个范围，所以我就会把它汇整起来，试图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顺遂一些。
所以阅读很重要。
对，所以总结来说还是要多看书。
对，
我也总结来说就是人生我也总结来说是人生好像也没有比较顺遂。有啦，有
就不一定是书啦，你看看一些文章也都可以啊，你可能滑IG的时候看到比较多人有不一样看法的时候，你就可以多看不同的面向的问题。嗯，其实这也是我们做节目就是会找一些文章来看，也是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疑难杂症了，可是我们并不是你，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到说、哦、你这个提问的背后你是用什么心情用什么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盘更多个面向的东西才能够真的帮助到你们。因为就算你只看到一个面向，可是因为有我们帮你解答之后，你可以感受到更多不同的面向，我觉得那也是好事，因为你可能不会只有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然后有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是，可能你当下听我们讲的你会觉得我不是这样子，可是你必须要认知到是、嗯、这是我们解读出来的，你可以否认我们的答案，
对，
但是你也必须要承认这是我们解读出来的一个东西，可能那是你自己不愿意承认或是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嗯，我自己也是一个很无知的人嘛，就我以前很固执，就是在高中大学那个时候以前办活动的时候就特别的固执，所以会导致我认为我自己是对的话，就算今天人家反对我，我也要觉得我是对的，但我不一定要成为那个决策者、嗯、我可能就是好，那我跟你们理念不合我离开。可是这样子之类的、啊、当然我没有做那么极端啦、
啊、
我是说
没有啊，
我吓到
没有吗？
我是吓到的、
欸欸、我们要把问题就是
怎么没有啊，
因为如果讲出哦，我可能跟你理念不合，然后可能就少讲一点话，可能 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好啦，我们可能圆融一点会这样做，确实啊，我以前就用比较圆融的方式来做，可是我可能心里就会帮这件事情就打个叉叉、嗯、但是后来会发现嗯，我们从原生家庭从小被照顾的方式，从你遇到的所有人也包含你过往的交友经验，你过往的伴侣经验都会影响到你自己思考的那个模式、嗯、可能会带给你好的或不好的，你没有办法去知道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因为你可能麻痹久了就觉得说哦，这好像是比较 OK 的或是对自己比较开心的，但都很少去意识到说哎，自己可能是一个，像我最近就开始意识到说我会不会其实是一个自恋型人格
啊。 Really 吗？啊 Really 吗？
对啊，我最近开始意识到，我就想说
你耶，
对啊，我是一个会很会替别人着想的人，但是在替别人着想的那个一开始我为什么要替别人着想，我是因为在乎别人的感受吗？还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教导别人？
哦、oh, 我懂你的意思。
对，然后我可能一开始都没有想到这么多，我只觉得说哦，我要帮助别人，可是我这真的是对人家的帮助吗？对，所以可能会被冠上鸡婆类似这样子，虽然我没有被人家这样讲，可能人家自己在讲我不知道啦，
鸡婆，你鸡婆。
对啊，所以我自己也在开始在审视，就自己是不是在可能跟朋友吵架，可能跟另外一半吵架的时候，他所讲的观点是不是其实他一定就是我们讲的嘛，他讲出来的观点一定是他这么认为的，从他的角度来看，可是我同样要去接受，
对，
你要听得见对方在讲什么。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吵架的时候都不会听到对方在讲什么，
对，
然后反而就你吵你的我吵我的，
我只想讲我想讲，我只想听我想听的，
对，然后到最后面就不欢而散，这是一个不太好的结果啊。就是你从文章来看到，就是当我们今天有一个预设立场的时候，他最后面就讲到啊，当他自己表明是一个忧郁患者的时候呢，大家回应都会小心翼翼， 或是以安慰他的角度或是热情帮他介绍说啊，你有没有介绍什么医生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就滔滔不绝的去说着可能是不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嗯，这是一个潜意识，就是我们一开始先认定了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
对，
你没有去听他其实不是的话，但你也愿意相信对方啦，就不管是朋友家人情侣，你不相信对方的话，你不愿意听对方说的话，那你永远就是停在那个原地。嗯，因为往前走的是你，对方就算想 再想跟你讲什么也都没有用。
对，
感情的部分七三应该是很有想法吧
听起来看起来
是有故事的，感情就要 cue 到我。
对啊，你怎么想？
你说对于感情里面这样子的经验吗？
对啊，不要哭啦，
我们要哭啦这么快吗？没有这么快啦。嗯，要想一下耶、欸、
没关系，你可以想。嗯，我们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吗？
喝个水。
没有，你没有休息
你要继续思考
你再讲一次，
就先预设一个立场之后去跟对方沟通，你可能觉得对方就是一个爱迟到的人，但是他就讲，他可能讲说他今天是有什么理由，可是你觉得他就讲的就是借口哦，你就完全没有去审视到说他其实今天真的是因为有什么事情没办法。虽然他可能平常爱迟到没错，可是他，我刚跟李慧琪聊到的这么小小的一个迟到的事情好像不足为奇变成你生气的理由。
嗯，我自己的话其实在感情上并没有得到比较多这一种经验、欸、嗯，反而是在家庭里面，因为像我在跟我家人沟通的时候，他们会先帮我预设到一个立场、嗯、然后反而直接问我这个问题。
我本来以为是什么帮你按摩、
啊、不要再提到按摩了，我跟你讲，我昨天去林森北路上一直被问要不要按摩我真的没有要按摩我真的只是去 party 而已。然后我家他们就是会帮我预设到一个立场之后过来直接问我说，那你是不是这样、嗯、就是我前面第一个问题可能是说我今天好累，嗯，他们可能希望我今天帮他们做什么事情，但是我说我今天好累，他们下一句可能说，那你今天又去哪里玩了？可能没有、嗯、我今天可能就真的只是去练舞练到很累，或者是说我今天真的都在图书馆读书，但是我今天真的不想动。嗯，他们就是会帮我直接按好一个模式，就是啊，你就是这样子，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嗯，但那一个只是他们在某一段时间里面所看到的我，可能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的确比较爱玩没错，但对于我来说那也是一个调试我自己的方式。嗯，可能不好啦、嗯、对，当下来说可能不好，但我会觉得说在于那个方式的时候我会过得比较快乐、嗯、我可以比较快让我自己赶快回到之前的那个状态。嗯，对，可是他们就是认为说我一直都是这样。嗯，我觉得这个是预设立场这个东西很恐怖的地方，
他会习惯。
对，因为他只要一帮预设之后，哇，那你这个人就是都这样
子，就是这样了，你就是这样子，
你就是这样子，你就是这样子了。
可是我们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欸、
不可以，
我们会帮人家你自己也会吧，你也会帮一个人预设立场吧、嗯、
我会，可是我会帮不熟，我不会帮熟的人预设立场，因为我不会想要去猜我熟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因为他们会直接跟我讲。
听起来好像不是、欸、
真的吗？真的吗？
他都会问我说哎、欸，他的另一半
这个不可以剪进去哇，这个不可以剪进去他会听
好
但我们也会啊，但是哎、欸，所以你都帮路人预设立场？
路人不是啦，就是那种可能 maybe 音乐季认识的人好了、哦、他们就是一对荷包烂醉哦，
懂懂懂懂，嗯
嗯，啊，就算他们没醉，我也把他们灌到醉。
懂哦，
我自己也是蛮会帮人家预设立场的，但这个前提在，我会觉得说帮人家预设立场是替别人着想，同理心，这是很双面的，就是双面人、嗯，
对对对，这是双面人。
就我会觉得，你今天如果觉得别人怎么做很不好的话，你没有办法直接对别人说，因为他可能是为你好，
对。
可是如果今天你们是吵架的时候，他可能这么做了，你就特别不爽，你才有机会讲出来，这就有点像是变成一个累积。
对，嗯，因为我觉得那个就不预设立场，那个好像已经变容忍了。
哇，容忍吗？
对啊，就是你觉得你会觉得说，那你今天做的这些事我不开心，但你一定有你的原因，然后你累积下来之后再一次爆发出来。
嗯，我对我父母好像也会这样子，
好可怕。
朋友也会这样子，就是也不算容忍，我会觉得说我之所以这么做，你可以明白我这么做，我会希望你去了解到哦，我这么做是出自于可能他们爱我，我爱他、哦、所以当别人为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慧琪帮我做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
讲清楚，
可能从可能慧琪帮我做一些就是社群上的设计，然后我会觉得我不会有两个方面，我一方面觉得说哦，那 那他的工作啊。但另一半会觉得说，哎、欸，他愿意跟我一起搭档做这档节目，我们两个互相，我管 podcast， 他管社群，我们两个互相去合作，我们都应该感谢彼此有让彼此去产出作品的能力的一个力量。对，所以换作是家人的话，我可能就会希望他们了解说，哦，我其实这么想也是为了你们，然后他们不要预设立场说我可能不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也跟我妈说，你如果你一预设了我做什么事你都这么想了，那另一半的话我可能也还在学习，那我也希望说，哎，我另一半或许可以也可以跟我一起学习到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很急躁的人，如果我比较常对到，因为可能是工作关系吧，我比较常对到都是我们说一说一，一说一，二说二，然后很立即，因为跟工作形态有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很立即的沟通，然后沟通之后我们的作品这些什么的都要很快的上架，所以会导致我们比较习惯很直接。可是我觉得我跟我另一半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然后我会很渴望很直接，就变成一个很极端的现象会出生，就是他会比较像是回避矛盾型，我可能会比较像是焦虑型，就会变成说我一直在追，可是他觉得我追会感到不舒服，但其实我们本身就这样的情况来想，就变成我在不舒服，他也在不舒服，
对，
所以我应该退一步，他应该进一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以沟通上来讲的话，他应该更进一步跟我沟通，我应该更退一步，不要去追他的讯息。那这个才叫做相互的调试，也就是大家各退一步，或大家各往前一步。
我们其实都有讲到啊，都有提到一点点这些东西，就是
所以才说我们未来要出书啊。
真的吗？
真的真的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这么厉害？
我们已经本节目已经升华成一个人跟人相处，
你们手不要给我这样。
本节目已经升华成一个人跟人相处之间的
关系派的，
对，
我们已经变关系派，
我们去探究人跟人之间相处中间的问题，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你们任何的困扰都可以跟我们说，
对，我们极力帮你们解决，
对，或者你们发现什么样的现象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或者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对
对啊，
好，大家一起
努力，
一起努力，
一起写书。
我们的书也是你们
的
书。
很厉害。这个很厉害。
对对，开始。
好了，那最后呢，也让731有一个机会可以问我们一个你最近觉得想要处理，或是你最近感到困扰的，不一定要我们帮你处理，可能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共同帮你承担。讲到承担呢，
承担
很严重哦。
对啊，欸，承担很恐怖哎。
我们可以
来来，
我想一下，我最近有遇到什么人生困难吗？
对啊，
你可以想一下。
对，你可以想一下，
可以想一下，
像感情啊什么的
之类的，
对吧，啊？
或是人跟人的关系，
对啊。
我觉得在生活方面的话，
或者是对于我们今天这样子小聊完之后，你有什么
感触？
感触或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从你自发性想说，对，给大家的，或者是跟同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
因为像是我当初看完这个文章的时候，里面其实他这个人有提到所谓陷入自我的回圈的时候，我其实蛮有感触的，因为在那个当下确实会很不舒服，因为什么事都不想做。
你是跳芭蕾舞吗？
你是在
你现在想怎样？
你现在想怎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芭蕾舞？
陷入自己的回圈啊。
陷入自己的回圈。
是这样吗？是这样，这样，
这样，这
样。我是不知道啦。好，继续。
然后单脚这样，
欸，现在学校有古典舞。
好，
就是陷入自己的回圈的时候会很
烦恼。我一直想到芭蕾舞，我一直在外面转。
冷静，
就是陷入自己的回圈的时候，那个当下情绪是很低迷的。你可能原本计划好了你已经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或者说你明天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是你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计划，但你可能会因为你那一个当下的情绪，你把后面的全部都排掉，或者是你不知道后面那些要怎么执行，因为你会觉得说你自己没有办法。对，然后其实在那个当下会觉得，他有提到就是会觉得很像把自己关在一个没有关系光线没有光线的房间里面，
就说不是我的问题吧，对不对？这边就让我们口齿不清。
好，我们现在三个人都有过了，不要这样子。因为像我自己也有尝试过写诗， 我觉得像我自己很喜欢看任明星的诗，任明星里面有部分的诗会让我觉得很有力量，但也有部分的诗会让我觉得天哪，怎么可以写出这种东西，会很黑暗，就是感觉真的是看到一个你在社会上没有办法去真的看到的一个情况，就他真的太偏内心了。
所以其实我自己听完之后他想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我帮这个做一个总结好了，就是我觉得其实说穿了，就是我们去了解多那么多东西，我们去了解那么多人的感受，然后我们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世界上也有那么多不同的想法，是那么内心，那么不会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些很片面的东西，所以会就知道说自己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自己想的那么重要，很多事情不是自己想的那么严重，我们可以学着去爱自己，学着去学会同理，然后这是一个让自己开始变好的起点，也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找到不同角度去诠释我们过去的可能不理解的地方啊，我们可能没办法谅解的东西，然后我们现在因为去学着爱自己，去学着同理别人，同理别人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现在面对到是什么，或是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这算是一个心灵成长的认知。你可能认知到，你可能要就像是我们读书，我们可能读一次可能读得懂，可是下次忘记了，然后你就要再读多次一点，你才会记得说哦，原来爱自己这么重要。因为这也是我还在学习的，每个人都还在学习，
对啊，每个人都还在学习。
因为那个爱自己其实不管是什么，我觉得都是需要拿捏的，包含了你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吗，固执可能就是在哪，可能就是在一个极端，然后很优柔寡断可能又是在一个极端，所以你要拿捏那个中间，其实是每个人的课题，那有些拿捏多，有些拿捏少，会因为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然后别人带给你的经验去有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到最后我们需要去认知到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情绪都不是我们自己有心的，而是因为我们自己认为应该要怎么做的时候产生这个不好的情绪，然后这个不好的情绪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所以产生了自己的生活的不顺遂，你把这个去解决之后，你更懂得爱自己，更懂得同理别人的时候，你就觉得哎，生活其实很顺遂，因为每个人都每个人的想法，那我不用去强迫自己一定要融入在那个很完美的情境当中。又再复习一次了我们每一季其实都讲到类似的话题，
对，
就是跟自己和解，然后学着同理别人，学着爱自己，每次都是一模一样的，不管是讲到感情，讲到家人朋友自己，很特别，
但我觉得是大家每一次听完之后，我都希望可以变得更好，就是你不是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希望说我们跟大家分享出来的事情是可以带给大家一点心灵上的帮助的，对，因为不是每个人每天都过得很开心，人总是会有难过或是会有低潮的时候，那我们也一样，所以我们希望说在可能我们经历过的事情之后能够跟大家说一些想法，然后大家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养分，然后来支援自己，我觉得是这样。
没错，然后我们每个礼拜都一集，所以你可以透过我们每个礼拜一集都获取一些养分，获取能量，
慢慢慢慢成长
对，也不一定要成长，就是当你不好的时候听听我们的集数，就发现哎 OK 了，我好像 OK 了，
OK 吧，
真的每个都是这样子，就我也会有很负能量的时候，我就看一下我很正能量的时候给我自己的提醒，或别人给我的提醒，对，
我都会把它记下来，记在那个备忘录里。
我也会啊，
手机的备忘录。
你在骄傲什么？你在骄傲什么？
那你会吗？
我有啊，可是我里面都是一些很支离破碎的诗。就是我还想说，搞不好下一次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
就把它写完了。
我也会。
哎呦，他讲诗他直接跟我们不一样嘞。
怎么嘛？我整个都升华起来了。
对啊，你升华。
好啦，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如果说喜欢万事 OK 的话，记得要订阅追踪我们，
并且在 Apple Podcast 上留下你的五星好评以及评论，
没错，我们要你的五星好评还有你的问题，现在马上去投稿，按下五星评论 OK，
我都有
我都有
OK，
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我是凯文，
我是慧卿，
我是731
万事 OK 社，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可以上个厕所，但是要快哦，
我去抽烟